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将继续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到人类的教育与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对教学者、学习者以及研究者之间的三角关系带来怎么样的冲击和改变？未来教育的焦点可能会有怎样的典范变迁？以及这对教会培育门徒的意义和提醒是什么？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研究人工智能的台湾清华大学王道维教授，特别聚焦来谈论 ChatGPT 这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到人类的教育与学习，来探讨这对教学者、学习者和知识之间的三角关系带来怎样的冲击和改变，未来教育的焦点又可能会有怎样的典范变迁，以及这对教会在培育门徒的意义又是有什么意义和提醒。多的时候作为一个牧者神学家坦白讲，今天这个领域的各个领域不同的发展太快了，这个社会的动脉太快了，所以好像我们光是要保持自己在自己领域里面的随时的更新充电，可能我们都已经很吃力了，更何况还要去思考其他不同领域的发展但虽然 ChatGPT 这个东西大概是今天几乎所有的知识工作者我们都发觉到说我们必须要回应的，但是我们好像仍旧处于在一个很被动要么就是极度的乐观，觉得说哇太好了，这个东西会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未来，要么就是在一种悲观，是这会不会是 the end of knowledge， 会不会是人类求知的一个结束。但是我觉得刚刚我们谈的很有价值的，就是老师帮助我们先回到说什么是生成式 AI， 我们才不会有很快就推展到极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对人工智能的想象
就以为它是上帝，
是受到
对，
也是受到小说或者是科幻电影 的影响。那我想就请老师也可以来谈谈，就是从你的角度，这个对今天教会在培育门徒或者神学教育上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挑战跟机会。
那我先说哈，我认为教育场域跟这个信仰场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那例如说培育门徒在某个程度上就相当于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嘛，对不对？另外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说，我在我那一篇文章，我想这个也许在 Podcast 后来也可以加这个连接，
对，
就是说在传统的教育方式里面，它是有一个线性的，就等于说有研究者，以神学研究来讲，有神学家，对不对？或圣经学者，从原文，从过去的经文，然后把它研究出一些重要的一些想法，然后有教育者，然后去把它交给老师来教给学生，然后交给学生或交给信徒，所以它是有一个上游、中游、下游这样一个线性的一个过程。那这是这在教育传统教育都是这样的有研究者，有教育者，有学生这样。所以这时候他的学生的评估就是由教育者来决定，对不对？然后至于什么东西叫做知识，是由那个研究者来决定这样。
OK，
好，那这时候你大家想想看在这样的脉络之下，跨领域就会比较难。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有他的研究者、教育者和他的学习者，对不对？就像我们大学里面有他的科系嘛，每个科系都有他的大佬，然后每个科系都有他的中间分子，然后有他的学生。那学生怎么样毕业呢？那就是由他们上一层的人来决定，对不对？所以说这时候要跨领域就很难，因为他要跨到别的领域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满足另外一个领域的人的要求。
对
然后那这样的话，通常在体力上和时间上是很不容易的。
对，
因为不太可能两个双轨、三轨同时存在，这不容易。但是大家想想看，现在 有这个 AI 的这个虚拟知识，就 ChatGPT 这种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们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被有点某个程度上被打平，但不是完全的平等。
嗯，
意思是说，研究者他研究的东西，他一定会发表出来，对不对？要不然他不会藏在自己手上，他一定会发表出来。发表出来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就会被这个 AI 就收集进来，
对，
成为他的知识库。
对，
然后教育者更是啊，教育者的教材啊，然后教的内容啊什么的，也都是从网络上嘛，然后或者是贡献到网络上，哎，然后那学习者很多时候也是从网络上来学习资料的，所以这时候这三者就在有一个 pool 在中间，是他们一起共同参与的，而这个参与就已经不是那种刚刚我讲的那种线性的，因为他透过这个 AI 就直接就从 the end 到另外一个 end，
嗯，
对不对？
嗯，
哎，对，那。在中间，而且是中间，这时候学习者的身份也不再像是以前那样，好像很卑微，都要由老师来决定学什么。
嗯嗯、
为什么这样讲？大家有没有？大家只要使用 ChatGPT 就会发现，它是根据你问的问题来决定。你问同样的问题，它当然它大致的回答可能差不多这样。可是如果你再加一些条件，例如说我用教会常见的说，好，我今天讲。在基督里的自由为主题，要讲一篇道，啊，请你给我一个讲道大纲相关的经文，甚至举例，然后他就马上出现一个。可是你接下来就可以问他说：“哎，但是我今天讲到的对象是一群家庭主妇，
嗯嗯，
然后在家的姐妹，请你帮我调整相关的经文和例子，甚至大纲可以做一些调整。”哎，他马上就给你改哦，而且你看会看觉得起来还蛮 make sense。就他用的例子就可能是在家庭里面比较孩子啊什么比较容易发生的、
yeah.
然后今天你在说、我今天要做儿童主日学小学程度的我要跟他讲基督里的自由对一般儿主可能儿主老师来讲可能会觉得有点头大嘛 对这个好像不太知道怎么弄
对
对
对、
欸、但是他会帮你产生一个不错的版本、哦、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嗯、
那何况然后你接下来可以说、对职场人士、啊、对不对对大学生、
嗯嗯，
哎，那这时候就发现了，同样的，比如说这时候知识本身它不再是一个静态，不是神学家所说的那种静态的知识。然后我们通常都是要怎么样？我们都要去读这些知识，读完之后我自己在内化，想想看，哎，那我这个对象是谁？那我要不要对他怎么说？
嗯、
对不对？哎，然后但是通常这个过程是花很时间的嘛。
对。
那今天 ChatGPT 就帮我把这个过程直接省略了。
嗯。
所以说这时候什么叫做？这个知识是不是一个静态的命题？好像是说它绝对的讲出来就是只能这样的描述。那事实上它是连接到是谁来听、谁来用、谁来理解，这也应该是包括在内的。而这件事情就是 ChatGPT 在做的，
yeah,
yeah. 因为你问什么样的问题，你希望你的问题是写给谁，然后希望它是用什么样的架构。
Yeah.
然后他就会按照你的期待，等于说是这些知识内容凝缩成，或者是塑造成你想要那个样子，让它更容易被吸收、
嗯。
那所以从这角度来讲，大家想想看，对教会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说，传统这个传道人所要做的这样的工作，他本来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他的会众的理解的程度，或者说他会众的背景，怎么样去应用这样的经文，然后有的时候。传道人也可能因为他自己生活环境的限制，他可能对于某一类背景的人，他的了解是比较少的，
嗯，
对不对？他可能不见得能够去设身处地想想了解说他们可能关心的重点或会了解的知识的角度是什么，以至于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有的时候在台上牧师这样一讲，然后下面也许有一些人听了觉得津津有味，可能有可能另外一方面觉得说是有隔阂的，
呀、嗯，
那这时候。如果能够善用这样的工具的话，可能就会有帮助我们去把我们所要传达的东西可以更贴近于我们所要表达的对象。
嗯嗯。
那这个工具在以前是不容易做的，是因为牧师人就个人的经验是有限的，他的知识他的背景是有限，那但是借由这个 AI 他可能就帮助我们跨了很大一步。
嗯
然后以至于说我们只要再配合一些网络的资料啦，或者说是配合一些相关人士的一些经验的理解，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肯定把它塑造成一个能对我们的对象而言更合适更容易吸收的内容。但如果这样的话它就可能转移了我们原来所讲的说好像知识都是必须要有一个由上而下这种阶级式的方式的传递。他这时候这个知识是因为我的会众，就如同耶稣那时候耶稣所讲的道，对对法利赛人对犹太人的高层他讲的内容跟他对那些农夫对税吏对那些妓女所讲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可是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那种比喻那种有这太生活化了，对不对？那结果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研究的比喻什么意思。可是他能够讲到连当时的人都觉得诶很特别，然后都是他们生活中的东西。这就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某个程度上也许我们可以借由ChatGPT 这一类的工具，然后帮助我们更容易把道成的肉身到了我们的会众，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活或他们的脑袋里面。那这件事情在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传道人自己的时候可能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能够善用这样的工具很可能就帮助我们，不能说马上就到达那个对岸了，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跨越很大一步。那只要有愿意的话，我想后面的要补足的部分就相对起来容易很多。
是，
我想这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它就相当于是某种道成肉身的帮助者。
是，
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听到这里，我觉得老师一直有一个很核心的，或者两个核心，我也不断听到的一个主题，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科技来帮助我们扩展对不同领域、对不同生活经验的理解。那第二个，其实老师很关注的就是人啊，就是因为包括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教育的例子，其实不论是谁来听、谁来用、谁来理解，它的都是有个对象的。所以我们今天是这个整个学习关注门徒培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是只是一种知识的传递而已，
对对，
而是对人的一个培育。那当然这个随着刚刚老师提到说ChatGPT 能够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虚拟知识，那虚拟知识的扁平化也让不同领域的基督徒我们都有机会去一窥，或者是都能够去很多时候可能过去是要去神学院花三年的时间才收到的东西，
是
但是今天不同领域的只要你有那个学习动机，你有学习动力其实你都有这个机会。
啊、
那只是说我们可能需要有个合适的过程。所以这会不会也会改变，就是未来在教会我们在培育门徒的时候，也许最重要的是帮助弟兄姐妹怎么样去有一种合适的能力，或者是一种合适的网络机制。
是。
那这样子真的是好像可以带来一种所谓的神学教育的扁平化跟普及化。
对，就是说大家内容就不会说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很高深的东西，只有少数人才可以接触得到。然后就算我听到这个我也许不太懂，但是你可以继续问他嘛，对不对？因为可以继续问，然后问到你的程度之后，你可以告诉他我的程度只有小学程度中学程度，请你用我的程度来告诉我，这样也可以啊。然后你但很重要，后来的团体生活可能就可以围绕这个，对不对？然后因为这样的话他就把大家知识水准等于拉平，对不对？如果说哎，你讲这个哎，真的是这样吗？我就当场查一下，哎，问一下，不是这样。那你可以再哎，如果你真的比较懂，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去分析，说哎，他到底哪里讲的对，哪里讲的不对。说必要的时候我们就 Google 一下嘛，对不对？那这时候你 Google 就会找到更准确的关键字，然后去找到更合适的文章，类似像这样。那这时候我就说，它其实应该是更丰富的，
而
不是像我们可能传统的做法是有一个 SOP 啊，常常说有一本教材。大家都用同样教材然后用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件事情难道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对
不对？大家想一想。
对
那但是以后这个教材可能就不用写出来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每个人不一样他可以怎么样，可以请每个人把你的问题丢到 ChatGPT 里面，或者丢到类似像这种语言模型里面，让他得到符合他的东西，然后借由他所得到的东西来去跟他来讨论。对，然后让从教育的角度来讲就是真正的因材施教嘛。那我相信从信仰角度来讲，上帝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就如同耶稣为了福音的缘故甚至走到撒玛利亚那个的村庄里面跟撒玛利亚妇人来讲，他也是按照他的程度来谈的。
是，
对，我们不是高高在上有一个圣经的真理，然后就是别人好像听不懂，然后一时没办法接受，然后就一定是对方哪里不了解。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那样 真的成为人的样子，走到他们当中，用他们所理解的语言，然后来帮助他们来认识上帝。这件事情有时候是我们能力不足，但是现在如果我们善用这样的工具，它可能可以帮助我。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一种善用。
是，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老师认为 ChatGPT 的出现，其实今天有很多的，不论在产业界、学术界、教育界、商业界都有不同的讨论。但是从一个信仰的角度，一个基督徒角度，你觉得从神学思维，或者是从我们基督徒所传的福音的角度，你觉得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当然这个具体一点就是神学角度好了。我想我们都了解说神学的基础还是在于圣经嘛，神的话。然后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的对象当然是关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是。
那在这个 AI 出现的时代呢，它的确让人自己本身对于我们先不谈这个信仰里面就是在一般的这个世俗社会来讲，都开始对于人自己的价值产生了很大的一种质疑或者是挑战。那所以说其实在这种在这个时候，人文社会领域学者是很担忧的。他们很担心说这个 AI 的影响，它来自于好几个方面。例如说隐私权的问题。因为其实像这种 AI 它收集了很多的资讯，这些资讯很多时候不见得是合法得到的。所以 OpenAI 没有告诉人家它资讯哪里来。它如果一公开一定被告。因为很多东西就是网络上就抓来，它不见得得到允许的。所以有隐私权的问题。然后呢还有类似像著作权的问题，像生成式 AI 对不对？生成图片的时候，它的产生的图片能不能属于那个作者他本身的创作呢？对不对？类似像这个这本身问题，那文章呢算不算？那文章修改了多少才算？类似像这样，这是实际很真实的法律问题。当然可能还有伦理问题，例如说也有人就最近就真的有在比利时有一个男子就是跟着这个 AI 一个女生女性的 AI 在聊天聊到后来就爱上他了，然后结果他就反正觉得没办法跟他在一起或怎样的，然后就去自杀他太太就非常不谅解。对，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就代表说他在很多的领域都会产生实质的对我们这个社会很多的影响。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神学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对不对？那它就代表的是说我们可以再重新的去思考说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这样的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它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个对我们信仰或教育学习上面可能有的帮助，但是它也的确带来很多的危险或很多误用的机会。那在这种情况下它为什么会误用？很多时候就是显露出人的某一些罪性，或者他的一些懒惰，或者是他被怎么讲被放大他这个犯罪的机会啊。那当然还有说像假讯息嘛，类似像这种都用 AI 就可以很容易产生。那这时候也许我个人是觉得这些问题呢本身是人，只要是人相关的问题都回应，都必须要有神学的回应。那神学的回应不是只是说这个东西是错的反正不应该做了，那就没事了。可是有时候我们要去思考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以刚刚讲的例子来讲说刚刚有人跟听到说有人跟甚至有人说跟 AI 结婚，你知道都往云端情人，那像这样。那我们从神学上就要思考说那他到底为什么会去喜欢到一个他实体上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人。那这个 AI 所回应的东西他一定是他打动他的某些东西嘛。对，那这个情况那显示出他人心所需要的是什么，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没有办法帮助到他。 或者说如果我们对于说有这样的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该怎么帮助他？举例来讲，刚刚讲的好像有点夸张，说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 AI、嗯、可是我现在讲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大家想想看，如果说今天教会里面一对年轻的夫妇，这是在我们教会真实发生的，先生去世，就是因为某一些没有发现过的疾病去世，可是那个先生是很好很爱孩子很爱妻子的先生，但是他有两个很年纪很小的小孩，好，那没办法丧偶嘛，那但是呢现在有这样的科技可以让这个先生生前所讲过的话假设有被记录下来，或者影像常常被记录下来，然后所写的文字的确是完全是有可能就用这些资料重新产生一个在荧幕上的他这位爸爸的样子、然后而且他会根据孩子跟他所说的话有一些相关的回应，不是把以前讲过的 copy 出来哦，就像生成式的 AI 一样，他会讲出一些新的话哦。那你想想看，对这个孩子而言，他哭着在吵爸爸在哪里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有个公司说你花五万块十万块买这个东西，他可以安抚你的孩子，陪你的孩子睡觉，讲故事给你的孩子听，你要不要？好，那如果这个家庭是在教会里面，那这个姐妹说孩子这样我也很想念我的先生，但也许我还可以、但我的孩子还小，
是，
那我们觉得该不该鼓励他呢？
是，
或觉得这是犯罪吗？那你说这样的话孩子会不会爱上了这个荧幕，爱上他这个爸爸、但是还以为他爸爸没有死或什么、是不是欺骗他呢、那这个中间背后的神学该思考的牧养上伦理上
是
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个说啊不对那些都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也不要看照片算对不对？
对对对
对，那所以这时候他会更细致，他不能只是停留在我们原来很简单以为这样，因为以前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从来不会觉得有可能。
对 对, 对、
啊、但是万一现在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再重新要思考一下我们对于死后的生命，或者对于 AI 用这种 AI 的方式来延续的这种生命，它要放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的哪一个部分，然后以至于说我们将来如果你说信徒不用，但是我们的没有未信主的家人在用、那怎么办呢？
Yeah.
对，那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面对，然后去想想看说怎么样的有一个适当的规范或适当的建议、也许不见得是全部不用，但是在什么样范围之内我们要给孩子有一些提醒，或者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老实说这个问题也蛮好回答的、为什么？我会说其实你就让孩子用，因为等到两年三年之后孩子长大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对不对？然后诶爸爸妈妈变老，爸爸怎么没有变老而且讲的话都是以前的那些嘛，因为他是用以前的资料训练的嘛， 对不对？
对,
对, 对，他不会用新的资料啊，诶那他久了他就会觉得没有趣了，对不对？
Yeah.
所以说像这样的东西有时候你就前面担心的半死，可是后来发现诶可能不见得需要这样，
是是、
啊。但是这中间一定是还有更精细的东西可以讨论和研究，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相信也希望我们的神学院的老师可以介入这方面的研究，然后让学生来一起的参与啊，因为这类问题是下一个世代就会面对到的，那也许以前的世代不需要直接面对，但是下一个世代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是
啊，然后就是他要处理的，他要早一点开始思考，然后早一点有一些妥善的预备的方式，那陪着我们的信徒一起的走过这个过程，
是
啊，那我相信这个是有很难列举，应该是太多了，因为 AI 的影响本来就是非常的广泛，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神学上很值得去探讨的一个新的一个议题的。
非常谢谢大伟老师，其实我们大概需要停在这里，但是我们其实这个聊下去再聊两个小时应该聊不完，因为包括最近很多在讨论到说这个 这个生成 AI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价值规范啊？那到底要说应该的话，那到底要以谁的价值来规范哈、啊？或者是哪一个意识形态？那其实这个本身回到背后，其实都是个程序性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世界上存在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啊？到底
而且不同的 AI 的效果不一样哦。对、啊，有些 AI 训练出来就是会偏向某一种哦。那基督教要不要产生一个？也有好多人问我说，基督教要不要产生一个？纯正信仰的 AI， 对对那我就问说，什么叫做纯正信仰？你在人类世界
根据哪一个 confession 来认定？
对对对对，你在人类社会没有解决的问题，你不要以为 AI 可以帮你解决。
是是是 是，所以其实这个有很多很值得继续探讨下去的。但是或许今天这集的访谈，并不是要给大家一个答案，就是说，听完这个你就有一切的答案，而是给我们一个方向，继续的。在新的时代当中，我们怎么样不单单是自己，我们来学习来跟随耶稣，也是跟我们身旁的群体一起在新的时代当中来跟随耶稣基督。再一次谢谢大卫老师。
谢谢董牧师，谢谢你的访问。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生成式人工智能考验着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对这时代发出的呼吁，让我们知道无论时代如何的演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以下我们一块来听小羊诗歌所带来的哈利路亚，你真实奇妙。通过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分享人工智能对于您目前侍奉的看法。我是芳华，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Hallelujah。